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26到39，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因为字体印的比较小哈，所以请听我读出。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恶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锁链和脚链锁捆锁，他竟把锁链挣脱，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这段的经文是在主耶稣他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呢，曾经发生的。当时他们刚刚好坐船去到加利利对面的湖边，那个岸上就是在格拉森的这个地方。这地方其实是属于外邦人的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过了一道关卡，就从华州就去到了温哥华加拿大啊，就去到加拿大的边界一样。同样是过了这条加利利河，对面呢就是不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外邦人，就犹太人以外的都叫外邦人居住的这个地方。那在这地方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呢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身上的这鬼呢整个的鬼群给清理干净。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应该是见了有至少有两次。因为怎么，耶稣曾经在这个人身上已经赶出过一些恶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但是呢赶出去之后呢，这些鬼又回来附在这个人身上，而且这次呢不是附一个两个，那是一群的鬼很厉害，多得不得了。多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如果是这个群这个意思呢，在罗马本来的那个意思是在一个军队里面大概有3到6千的士兵，等于是这个数量那当那些鬼央求耶稣说你不要让我们去到无底坑的时候请你把我们就是赶到那个猪群里面去的时候呢，那群的猪怎么样被鬼附了之后投到山崖那个湖里面淹死的时候，大概那群猪里面大概有2000多头的猪也就是说非常多的鬼在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个人非常的力气很大，因为你看他身上手绑着这个铁链，脚也有这个脚镣，可是呢 他都能够很容易的就争断，所以那里的家就是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的人都很害怕他，甚至他的家人也不接纳他，所以被他把他赶到那个户外的地方，甚至是去到一个坟墓的地方，哈，只能住在坟墓地方。所以他是一个像很恐怖，你看他不住在房子，住在那个坟墓，而且是不穿衣服的，光着身子，然后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身上的鬼就被清除干净。不但这次是一两个鬼出去，是一群的鬼从他身上离开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央求耶稣说，可不可以跟着耶稣一起，因为他知道他回到家乡里面没有人接纳他，家人也不能够接待他，甚至亲朋戚友都会离弃他。可是耶稣却把他，通常有人来求耶稣说要跟着耶稣住的话，耶稣都会什么，都会接纳。可是这次呢，耶稣却把他打发回到他的家乡，说你要回家去，去传说神在你身上有何等大的事情发生。因为的确这样的一个人，所有人都很害怕。可是当他被耶稣医治之后，或者将他身上的鬼赶出之后，他就能够明白过来，并且穿好衣服，并且神志都很清晰，说话啊，动作都很正常。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哈，所以他就离开耶稣之后，他就到处满城的，他周边的家人朋友啊邻舍都去传扬，他都去他们当中传扬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好，这段的经文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是不会陌生，我只是刚刚复述了一下这个经文的一些内容。到底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关联呢？因为你发现今天真正被鬼附着的人真的是不多见，对吧？都是蛮正常的，都是神志很清楚的。但是呢，却还是有一些人，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人，可能他们会怎么样，被一些邪灵会挟制着，他们没有自由。最近我就才听到有一个其实也是说可以说是信了主的一个家庭哈，那父母和儿女之间呢发生了一些冲突，那儿女就觉得父母很不可理喻，因为他可以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去责怪或者是谩骂自己的儿女。而且正常来说，我们如果做父母的哈，孩子不听话说一两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他去到一个程度是什么，不是说一两句，你有没有试过九个小时不停的在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啊。如果我是他的孩子，我是他的女儿，可能我早就崩溃了，因为我的父母对着我一直指责，一直在谩骂，九个小时不停的在骂，不停的在说哈。我在想，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委屈，这个做父母他有怎么样的一个痛苦，他要九个小时不停的在责骂自己的孩子。就在我看来，就是他被什么，被一些怎么说呢，一些不好的一些势力或是一些念头在他生命当中会涌现出来，他可能很痛苦，心里面有很多的委屈，所以呢他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而且是成年的孩子，不是像我们这样 teenager 的孩子哈，是成年的孩子，他可以这样不停的去责骂，去咒诅，去把他自己心里面不满发泄，他一定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就好像这个被鬼附的这个格拉森的这个人一样，他有很多的痛苦，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发泄出来，所以他就不断的去责骂。那今天也许在我们当中，我们可能遇到这样的人不多，但是还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出现的一些念头是从魔鬼那里撒旦来的，又或者你知道我曾经有在讲道里面说到，魔鬼最大的一个诡计就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去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很忙碌，非常的忙碌，忙到呢没有时间来教会，礼拜天都要去上班，都要去做生意，都 都要去开店面，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去聚会，或者是忙到呢，我们每一天除了吃饭、休息、做生意、上班、读书之外，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连睡觉时间都不够，因为我们要刷手机、我们的微信，甚至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话语，对不对？这是魔鬼常常会做的。就算我们可能读了，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有啊，我有读牧师你每天的那个灵修，或者说你发的一些短文，或者弟兄姊妹发的一些YouTube 上的一些经文，我有读啊。可是你有没有花一些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去默想？就好像应该是前两天山东的那个李姐妹，她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在我们群里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在安静的时间里面去思想神的话语。因为现代人真的是很少有能够安静下来的时间，安静下来的时间可能就睡着了，所以你有没有花一些时间去思想神的话语？那又或者因为你有读神的话语，你也有来参加聚会，你也有什么去默想神的话语，可是你却什么，魔鬼却鼓动你，或者是去挑唆离间，挑拨离间，说让你去怀疑神的慈爱，去怀疑神他的话语，去怀疑说神真的是爱我吗？神这个话语真的是对我说的吗？真的是有能力的吗？会让你去怀疑，怀疑神的话语，神怀疑神的爱，怀疑说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是不是真的呢？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吗？真的古时候创世纪里面的那些人真的活了969岁吗？真的有这么长命吗？还是神话故事？会让你去怀疑啊。所以这也是现代人常常会被魔鬼去引诱、去挟制，甚至去挑拨我们的。不单止魔鬼会让我们很忙碌啊，会让我们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没有时间去读圣经，甚至没有时间去祷告。就要如果是祷告的话，也是很快的啊，就是很公式式的，就是祷告，谢饭祷告一下，或者是为人代祷，随便祷告一两句，没有真正的去明白神他自己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反省。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只爱自己啊，魔鬼让他们就是说你很重要，所以你的身体很重要，你的健康很重要，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自己很重要，你有没有钱很重要，不去关顾到周围的可能家人亲朋好友，别人的事情好像跟自己毫无相干啊。魔鬼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搅扰，甚至呢还会有给我们，就像十诫里面叫我们不要去贪恋别人的东西。魔鬼常常会告诉我们说，别人家的太太、别人家的老公，都比你家老公好，比你家的太太好，别人家的孩子都比你们家的孩子要能干，别人家的孩子都比你家的孩子要优秀，别人的车子、别人的房子、别人的收入好像都比你来的要好。他会给我们一些这种什么意念在里面，去激动我们的那个嫉妒的心，或是去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些心。当然我想今天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其实不只是说给我们一些这样的提醒，更重要是让我们去敏锐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我曾经听过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他有一天他在讲道或者在那个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茶厅聚会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个年轻人就站起来就打断这个传道人说，某某牧师哈，你刚刚说罪有辖制我们，罪有重担给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在我身上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罪，我也感觉不到罪有什么重担，到底你这个说的这个罪的重担有多重吗？是10磅还是100磅呢？我觉得你有点太夸张了。结果这位牧师也没有跟他去辩解，牧师就很温和地反问他说，对，感觉上好像我们不觉得罪有瑕疵，罪有重担，倘若你把一个100磅的 一袋米放在一具尸体上面，他能觉得很重吗？大家都知道哈，尸体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这个年轻人很直截了当说，他当然没有感觉，因为他已经死掉了。于是牧师接着说，同样对于一个灵命已经死了的人，他可能也是感觉不到罪的重担，但是如果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有耶稣生命的这样的人，他已经受洗成为神儿女的这样人，如果有罪进入到他生命当中，即使他一时可能会被罪所胜，好像在罪中享乐，但是久而久之他仍然会觉得身心不得平安，没有安宁，因为那种罪的这种重担，这种的瑕疵让他感觉到是什么，担当不起。所以对这一类基督徒，就或者对一些觉得罪好像没有什么重担，没有瑕疵，这些不敏锐重罪的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他们不感觉到有什么不安。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会有圣灵的一个帮助，会让他能够去真实的感受到神的恩典，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圣灵的一个提醒和圣灵的一个帮助。我最近在一个姐妹的一个微信她 post 的朋友圈上，我就很感受到哈，一个人当他有上帝的灵在帮助他的时候，当他愿意活在神的恩典之下，能够顺服神的这个带领的时候呢，他一定是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是活出来。这对夫妇都是基督徒，是很爱主的基督徒。那么有一天晚上他们出去去吃饭哈，去庆祝他们的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纪念日哈，所以呢去到一个餐厅里面去点了一些菜在那里吃饭。那你知道美国人都喜欢点一些沙拉呀、头盘呐这些什么哈，就在吃沙拉的时候，这个丈夫吃着吃着就看到了一个小虫子哈，一个不是虫子，一个小 bird， 就是一个小甲虫一样的，是蛮漂亮的一个小甲虫。他就很风趣幽默的对他太太说，这是一个很 lucky 的 lady bird。 我不晓得你吃到这些东西你会怎么样，要换的是王牧师，如果吃到一根头发，吃到一个小虫子，一个小苍蝇，或者一个不知什么东西的小脚，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大发雷霆，马上叫服务员过来，对不对？马上就说，哎，这是什么，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一定会很恼火，一定会很生气，对不对？但这个做丈夫的他很幽默地对太太说，不要去叫服务员来，我们继续吃别的。直到服务员来收盘子的时候，看到哦，怎么你这沙拉都没有吃，一看哦，上面有一个小虫子，说这个服务员马上就什么呀，就很抱歉说，哎，真的对不起，这顿马上拿他的单子写免费，不用钱啊，这顿饭不用钱。如果你看到这样子不用钱的，心里面会好受点，对不对？像王牧师如果不用钱这顿饭，你跟老婆出去吃饭，哇，这顿饭免费的不用钱，心里面虽然不爽，但至少舒服了一点，不用钱这顿饭免费。可是这个做丈夫的，圣灵在他里面，他虽然是写的不用钱，但是他仍然掏了这顿饭的这个钱作为小费放在了桌面上离开。我想这是一个懂得感恩，懂得在顺服上帝的这个灵的带领。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没有直截了当的就怎么样就找服务员来骂一顿，去刚刚跟那个妈妈这样子，或者那个爸爸这样子哈，那个家长哈骂了9个小时的比较起来，你看他没有骂，他没有吵，他就放在一边，他也没有吃，当然就没有吃。可是当人家把这个钱给他免掉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这个钱掏回出来放在桌面上作为一个小费。圣灵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有一个光照，有一个提醒， 可是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可能常常会像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哥拉森人一样，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不敏锐这个魔鬼的这个欺骗，我们甚至可能都也许可能落在一个痛苦的光景里面，就好像这个哥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活在一个没有爱、没有包容、没有接纳他的一个环境，所以每个人都不愿意让他在家里面住，把他推到那个山洞里面，推到那个坟茔里面。也许今天你也觉得有的时候会很孤单，你觉得不被理解，甚至被人离弃，甚至被你所爱的家人去抱怨。但是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也不要忘记，请你千万不要忘记哥拉森被鬼附的这个人，这样的一个光景，耶稣都主动来靠近他，为他驱逐那一群的鬼。而在你身上，耶稣更有那用不完的爱，那永不止息的爱，要来包围你，要来寻找你，并且要来赐福给你。他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比那2000头猪来的贵重很多。其实在犹太人这个传统你就知道，他们因为上帝吩咐他们是不吃猪肉的，所以在他们的禁地里面是不可以养猪的。可是这群的犹太人却养在外邦人的土地上去养这么多的猪啊，所以呢当这些鬼去到猪群的里面的时候，这些猪都被淹死了，跳到山崖底下 被淹死的时候，其实表示耶稣是看重人的生命。今天他也是主动要来寻找我们，要来赐给我们他的信心、他的爱心、他的盼望，要将我们从死亡的边缘当中拯救出来。就好像我们呢也能够像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他能够被上帝清除了鬼之后呢，他懂得坐在耶稣的面前穿好衣服，明白过来。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姊妹都披戴了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义袍，成为神的儿女。神他要不断的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灵里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学习安静在他面前，并且常常聚集在一起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并且高举他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今天耶稣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最后呢用一个小小的故事让我们去体会这份的爱实实在在是超过我们自己可以去体会的。耶稣不单只成为那一个小 baby 的样式，好像我们人一样，有痛苦，有软弱，有饥饿，有伤心，但是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他没有罪，他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一个完全的人。有一个小男孩，他非常喜欢小动物。那有一天呢，他跑到一个宠物店里面，那个宠物店里面是卖了很多小狗狗。于是呢，那个店主呢看到他进来呢，就给他一个箱子哈。所以这小男孩呢，就自己在那里找那些小狗狗，每一个都抱起来看一看，看完之后摸一摸又放回去。结果很快他就离开之前，他就跟店主说：“他说我已经选好了我喜欢的小狗狗。”不知道一个小狗狗多少钱，那店主说我会给你一个最优惠的价格，你放心。好，这小男说那好，我过几天我就会来买。那老板就肯定要做生意嘛，说好啊，那你过几天来买的时候你不要拖太久啊，因为我们这些小狗都非常的好卖的，一进货马上就有人抱走了，就很快就卖完了。结果这小男孩也很开心的跟他说我不担心啊，因为我要的那个狗一定会留下来的，一定不会卖掉。于是他就回去开始拼命的工作，对吧？帮人家剪草，你看我们现在夏天哈，帮别人剪草啊做钟点工啊，清洁呀、啊，帮人家 babysitter 呀、啊，来整理这个花园呐、啊，哈，就很努力的赚钱，很去存钱。到了 他存到钱之后他够了，他就走到这个店里面继续找到老板说，我已经存够了钱，所以就把兜里面的那些钞票哈，皱巴巴的这些零币啊都全部摊在上面。老板数了一下，哎，已经好了，这个钱刚刚好。他说好了，那你现在去可以去拿你的小狗了，看看你喜欢的那只还在不在哈。那个小男孩进去之后，他很快的就从箱子里面就拿出了一只很瘦小而且有一些瘸腿的小狗。他说我已经选好了，就准备要离开。老板马上就把他拦住说，哎，你不要拿那一只啦，我跟你说了，这只狗狗啊它有点瘸腿，它不能跟你玩呐，它也不跟你一起跑啊，甚至呢它都不能够，你给它抛个球它不能跑过去马上追到那个东西，你还是选一只健康的小狗吧。这个小男孩说，谢谢你老板，不用了，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这个小狗。当这个时候老板很惊讶的就盯着这小男孩一步一步的往外走的时候，他突然间他没有叫住他，他沉默了，他突然又明白了。因为当他看到这个小男孩走路的时候，他一瘸一拐，而且在裤脚下露出了那个支架，他突然明白这小男孩为什么要选一只这样的小狗，因为他懂得这个小狗的感受，他也知道这是一条非常特别的小狗。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许我们身上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可能也被罪捆绑挟制着。耶稣是无罪，但他也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也曾被试探，他也曾经被魔鬼引诱，所以他能够知道我们的痛苦，他能够体会我们的感受，他愿意帮助你帮助我能够战胜邪灵的辖制，战胜魔鬼带给我们的欺骗，使我们能够全然的靠耶稣得胜。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像这个被鬼附的哥拉森人一样，当耶稣驱逐他的鬼之后，他就到处去传扬神他的福音。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特别是在暑假期间教会有很多的活动，欢迎你们邀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在寻求的还在痛苦当中的人，也能够来到神的家中经历他自己大能的作为。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再一次的安慰我们，也再次的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都有很多的过错，我们也有很多的痛苦，我们甚至有很多的无助，但是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也了解我们的心情，你更爱我们，也爱我们到底，救我们，救我们到底。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当中紧紧的依靠你，不再被魔鬼轻易的愚弄和挟制，让我们能靠主能够全然的得胜。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